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的仰望祈求已经蒙你的悦纳。求主继续施恩带领我们以下敬拜你的时间，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旨意来到过生活，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到是思想旧约箴言二十八章三节的经文，就是第三至第五节，请大家听我读完这三节经文。第三节说，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充满粮食。第四节说，遗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第五节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这三节经文我们给他一个的主题，就是说一个人怎样变成一个坏人。第三节讲到犯罪的行为，然后第四节呢讲到犯罪的习惯。犯罪的行为一多的时候，慢慢养成犯罪的习惯。然后第五节呢，这个坏人呢不明白公义，讲到犯罪的品格已经形成了一种犯罪的品格。这个就是人怎样变成一个坏人的那个的过程。圣经说，自从神造这个天地万物之后，他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我们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罪性是一种犯罪的倾向，这个罪性也都解释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观察里面，特别是小朋友，你要他学坏呢是很容易的，你要他学好呢是极之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会是这样的，普遍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就因为他有一个犯罪的倾向，这个罪性推动他喜欢去犯罪。你说不要这样做，他有好奇心你专门要去做，因为人有这种犯罪的倾向。当人类堕落犯罪之后，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在一种的腐朽的情况里面，由腐朽慢慢去到灭亡。整个人类的社会都是这样，罪入了世界之后，这个人类的社会是变成腐朽的，由腐朽慢慢成为一个灭亡的世界。所以圣经讲到有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要回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神用了两个措施来到是怜悯帮助我们人类。第一个措施呢，就是让这个腐朽的世界有防腐剂，让我们这个腐朽的人也都有防腐剂。这个防腐剂第一呢，就是神给我们有理性，虽然是被罪所影响，但都仍然有那种的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叫一般性的恩典，来到给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都有良心，在神的自然启示的亮光里面，我们都懂得去分辨是非，去做一个好人。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的防腐剂，就是这个家庭的制度。家庭一般教我们做好人，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好人。神给我另外一种的防腐剂，就是学校。学校一般教好学生去做一个好人。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的防腐剂，就是政府透过政府的制度能够除暴安良，防止罪恶。是神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种措施，就是为我们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当一个生命腐朽之后呢，你只可以是防腐，要彻底解决这个生命的腐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是最彻底解决人罪的问题。但神兴起教会，不单止是要 宣扬耶稣基督救恩，你都有种防护嘅作用。所以耶稣讲完登山宝训嘅八福之后呢，佢话你系世界上面嘅盐，你系世界上面嘅光。冇错，呢个世界因为罪变成黑暗嘅，但当光进入黑暗里面嘅时候，就能够将黑暗驱除。冇错，呢个世界喺道德同埋呢个嘅灵性上面系腐朽嘅，但当信徒进入世界上里面作盐嘅时候，就能够防止呢个腐朽。但更重要嘅教会信徒，我哋要传福音。当我哋要传福音，当我哋要做防护嘅作用嘅时候，我哋要先知道一个人点样变坏嘅，我哋先能够系对症下药。将呢三节经文帮助我哋做光做盐嘅时候，我哋点样对症下药？我先嚟到睇第三节吓，就讲到犯罪嘅行为。第三节话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这个穷人欺压贫民，我一听起上来的时候觉得就好不自然，也都好不妥当。不自然就是因为一般贫穷的人会帮助贫穷的人欺压，特别在箴言里面都是讲到一些富有的人，一些有权势的人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整本圣经都是讲到这方面的真理。但为什么这里有穷人欺压贫民呢？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个不正常，当然有些地方出错，是不是抄圣经的人呢抄错了呢？他们就发现原来这个穷人这个字旧约是这个希伯来文写的，但有三个字母，那另一个字很接近的，很相似的，就是叫统治者、治理者，也都是三个字母。而穷人这个字和治理者这个字呢，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都一样的，只是中间那个不相同，好像 A 和 O 的分别。那他们说、不如就将它改一点点，变成呢治理者、统治者、欺压贫民，那你就很合圣经一般的教导。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不能够这样解释圣经，其实都不需要这样解释，因为有两个，就字面来看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穷人去勾结一些有权势的人，以至于他能够去欺压其他贫穷的人。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我相信就是这里的意思来的，就是当一个穷人他变成一个有钱有权势的人的时候，钱和权势很多时候不分得开的。当一个穷人他变成有钱有权势的时候，他不是正常地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而反而呢他去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正常的当然是一个人贫穷变成有钱有地位，他就懂得去关心，更懂得关心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一个人病过，他就知道怎样去同情那些有需要患病的人，同病相怜，感同身受。当一个穷人变成有钱有地位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民间的疾苦，去帮助社会里面一些穷困有需要的人，这个才是正常的。但这个情况呢，他埋没了自己的良心，来到是压迫其他那些贫穷的人。这里就牵涉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我想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说呢，他被钱财和这个的权势那种的试探引诱，那个试探引诱的势力呢很大，他贪心起上来，一有钱有地位之后呢，他要多些钱多些地位，结果唯有去欺压其他的贫民，希望得到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势。其实世界上面贫富悬殊会不会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呢？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这节经文正常的解释。当一个人有钱有权势之后，在钱和权势的引诱之下，他要想要更多的钱更多权势，就做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哋相信世界历史上面充满咗呢啲咁嘅情况，因为罪，我哋话罪犯罪嘅行为点样嚟嘅呢？试探引诱喺人类嘅生活里面，俾我哋最大嘅试探同埋引诱，我相信无过于金钱同埋地位。人能够胜过呢两种嘅试探引诱，人就是一个莫大蒙恩嘅人。好多人今日犯罪就是因为金钱同埋权力嘅试探引诱，因为金钱权力嗰个吸引力实在太大啦。最近报纸卖咧，国内有一班嘅人咧嚟香港研讨关于呢个嘅贪污贿赂犯罪呢啲嘅问题。咁啊，提到国内咧有一句流行嘅说话，我哋影相叫做全家福，叫做全家富，腐败嘅富，全家都腐败。因为呢个普通话咧，呢、这个福同埋富咧个谐音就好接近啊。全家富个原因咧就系话，我一个人有机会俾佢搵钱，俾佢有机会有权势嘅时候咧，佢就腐败啦，贪污贿赂啦，勒索啦。喺咁嘅情况里面，唔单止系一个人咁样做，影响全家，爸爸同埋仔女一齐贪污腐败，兄弟姊妹一齐腐败，唔单止系咁样，而且影响整个嘅社会，整个嘅国家，前仆后继一种嘅情况，去贪污，为咗权，为咗钱，前仆后继。呢个情况就系话咧，一个贪官俾人捉到啦，坐监。判处死刑，咁啊，第二个新嘅官上嚟就唔敢贪，唔敢做坏事咩？唔系，照样佢坐一个位咧，同以前嗰个人一样系贪，一样系做坏事。呢、这个证明咧，我哋有时谂唔通，点解明明见到上一手嗰个人咧，俾人捉咗去判处死刑，咁佢都敢照样去贪钱同埋权势嗰种嘅吸引力。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历史上面含能充满了这样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时代的希律王杀几多他自己的近亲，就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权势。罗马帝国的尼禄王，他妈妈苦心栽培他成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君王，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力和钱财，杀了几多他的亲信，连他自己的妈妈都杀了，让我们看到权力、金钱那种的试探引诱是何等的巨大。又说穷人欺压贫民这种情况，这种罪行好像什么呢？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一个很适切的一个比方和一个的形容。你种一些谷物的时候，你需要雨水滋润大地，令到谷物能够生长得好，有丰收，需要雨水。但当雨水变成暴雨的时候，将所有的谷物都是冲没毁灭晒，一场的浩劫，一场的损失。当一个人犯罪去到这样的地步，因为钱财势力那种的引诱，而成为整个社会那种的咒诅，这个就是罪那种的可怕。所以我们怎样胜过罪呢？我想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对于特别影响我们犯罪的两种东西的真理，这个金钱和这个的权力。圣经对于金钱的看法，箴言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圣经几多的经文警告我们钱财是危险的，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要有钱，不要有权势，圣经并没有这么讲，但是警告我们是有危险，极度的危险的，所以要很小心。 钱和权力是忠诚的，我们用得好的时候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今天教会要传福音，要帮助贫穷的人，需要很多钱。钱是好的，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权力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帮助这个社会，两样东西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贪财是 万恶之根，钱叫我们有了之后我们要更多。所以钱和权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前我们所讲的好像喝海水一样，钱和权力好像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越渴呢就越想喝，喝到死为止。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那个金钱和权力那种危险的地方，叫我们贪不会满足。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在钱财来讲，钱财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的错误就是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和权柄，有这两样我什么都可以放低，但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情况。箴言我们常常提到健康比财富更加宝贵，我们见到多少有钱的人很辛苦赚到很多钱，想叹世界，想享受，结果怎样？糖尿病又来了，心脏病又来了，这个胆固醇又高了，血压又高了。医生说你这样不吃得，那样不吃得，哇，那我赚那么多钱什么都不吃得，那怎样？给人家吃吧。就好似美國以前一個很有錢的人卡內基，他的很多言論都幫助很多人，很勵志的，是做生意的，他一生賺很多錢，他自己也肯捐了很多錢出去，一生他捐了7000万美金，在他當時來講都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來的。所以有一次在街上有人遇到他的時候就恭維他，真的很羨慕你，你賺那麼多錢，哇！你恭维我啊！你唔好恭维我啦！你唔好羡慕我。我财富对我有咩帮助呢？我而家60岁啦，我消化系统唔好，我宁愿将我所有财富俾你，你将你嘅健康同埋青春俾过我，好感慨系咪？权力系咪最好嘅咧？权力好多时候带嚟俾人更多的痛苦，好像钱财一样。你要管理啲钱财，点样运用权柄？好简单咩？唔简单。所以好多有钱有地位嘅人自杀，就因为喺钱同埋地位喺佢哋手上边咧，佢哋真系唔知点样做，带嚟好多烦恼。所以 Vanderbilt， 美国嘅 Vanderbilt 大富翁，搵咗好多钱，将啲钱俾咗佢啲仔女，其中一个咧管理好多钱。揸住爸爸咁多钱咧，佢头都痛晒。结果喺酒店嗰处咧，跳楼自尽。我冇办法管你咁多钱，太多麻烦。权势都系同样嘅情况，唔会带嚟俾我哋有快乐嘅。讲到有权势，历史上边唔系太多人咧，好似 Bismarck 呢，以前德国嘅 Bismarck 啊，呢个政治家。统一了德国，而且呢差不多称霸整个欧洲，一个这么有权势的人。当他80岁的时候，他请一个艺术家来帮他画肖像，跟这个艺术家聊天的时候，我你知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想过计过，我有多少真是快乐的时光？你猜我有多少快乐的时光？他告诉这个艺术家，我数来数去呢，我一生之中真是快乐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金钱不是世界上面最好的东西，圣经告诉我，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内在的丰富，属灵生命那种的丰富，道德上面的丰富，比物质的丰富更加重要。这个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可以在物质上面贫穷，但我们不需要，没有一个人需要在我们的灵性上面，在我们的品格上面贫穷。 不如你话两样都有就最好啦，神都系咁样愿意赐福俾我哋，所以神唔系话咁你唔好追求财富啦，你又唔好有权势啦，唔系，而系话我哋需要一种嘅财富，呢种财富就系以前我哋喺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所讲嘅，神所赐嘅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嗰种嘅财富咧，就系不加上忧虑嘅财富。太多人因为财富带嚟太多嘅忧虑，呢个成为佢致命伤。耶稣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就教我哋点样得到咁样嘅福气，富足而不加上忧虑。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呢一切东西要加添俾过你。呢个都系最艰难嘅。我哋之所以唔能够得到呢个冇忧虑嘅财富咧，就系因为咁样做唔到耶稣所教导我哋嘅。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将神嘅事情放喺第一，我哋做唔到。你唔信咩？你睇几多基督徒，佢冇乜钱嘅时候，好地地翻教会、翻成长班，好多侍奉。神俾佢有机会去搵钱噶啦。哦，有机会搵钱啊！咁啊，礼拜日朝头早唔使翻教会咧。搵钱紧要啊嘛，趁年轻把握机会，翻成长班啊更加冇时间。以前读圣经几有味道，有灵修。你而家哇，一日咁忙啊，咁多机会搵钱，仲有时间睇圣经有灵修嘅？放弃啦！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呢一切东西都要加添。讲起上嚟好容易，但系做咧就极之艰难。但呢个系蒙福嘅途径嚟嘅，神使人咧得到咁嘅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权势俾我哋好多试探引诱，容易犯罪。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我哋唔明白圣经所讲嘅权力，圣经讲嘅权力嘅真理系点样嘅真理呢？唔系一般我哋能够接受嘅真理嚟嘅。圣经讲嘅权力嘅真理，第一话俾我听，权力嘅渴慕并唔系强者嘅表现，而系弱者嘅表现。人你谂深一层系好真嘅。权力嘅渴慕，一个人好渴慕权力嘅时候，唔系话佢咧系一个强者，不择手段要得到权力咧，唔系一个强者嘅记号，一个弱者嘅记号。就好似以前我记得喺加拿大嘅时候，有一个少年人，佢成日咧俾我睇到喺佢爸爸嘅车房嗰处咧举重啊，又佢好瘦啊，好瘦弱，可能翻学咧成日俾人虾，佢话要快啲练大大只啲。佢渴慕大隻，因為佢自己知道自己軟弱。權力嘅渴慕並唔係強者嘅表現，而一個弱者嘅表現嚟嘅。真正嘅權力係耶穌基督所教導嗰種嘅權力，就係、是、放下權力嗰種嘅權力。真正嘅權力係放下權柄，好似耶穌基督一樣。为了人类的需要，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到世界上，将他一切的权力都放下，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真正的权力，能够这样做呢，那个力，那个权柄不是容易的。所以耶稣被人捉去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好看不过眼，哇，你能够行神迹，你现在竟然要上十字架，这么软弱，拿了把刀出来去保护耶稣。耶稣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我祈祷神就可以为我差派十二的天使保护我，但我不会这样做。十字架的权力、智慧、荣耀、权能在于神，将一切他的权能都能够放下，平静风和海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杀灭所有要追杀他的人，但耶稣放下他的权柄。另外圣经讲到 权力嘅真理嘅时候，话我哋听，我哋嘅要得咗权力系好事，但我哋动机系咩呢？你要得咗权力做咩呢？耶稣要得咗权力，用嚟服侍人啊！佢门徒受教耶稣基督三年几，但系都唔学到呢个功课。当耶稣临上十字架，佢哋都嚟求耶稣基督：我哋两兄弟吓，当你得到神嘅国度嘅时候，唔该你俾我哋一个坐喺你左边，一个坐喺你右边。仲喺嗰度争权啊！耶稣话：你唔知道你哋求乜嘢啊？外邦人有君臣嚟到治理佢哋，你要管辖佢哋。喺神嘅国度却唔系咁样，人子嚟，耶稣基督嚟，并唔系叫人服侍佢，去克制人，唔系要服侍别人，并且舍身，舍喺十字架上。呢个系权力，权力要嚟服侍人。所以耶稣用佢嘅权柄能力到处医治疾病，门徒有需要嘅时候平静风和海。点解好多基督徒咧咁哇？我都咁好吓，我学历又咁好，但我搵咁少钱，好妒忌嗰啲咧，又唔信主又乱嚟嘅，你搵咁多钱，我哋真系感觉到好委屈。神啊，你真系唔公平！神点解唔俾好多好嘅人，佢哋有财富有权力呢？我相信只有一个原因，一来权柄能力会叫人跌倒，充满咗危险，有咗之后呢，好多人都冇能力去管理得好，去处理得好你嘅权柄同埋钱财，所以神唔俾我哋，因为对佢哋太危险啊。唔係好多人懂得做一个有钱嘅人，唔係好多人呢懂得做一个有权柄嘅人。好簡單啦，你睇到好多时候呢，一个小职员，你俾佢升职嘅时候，哇，佢不可一世，作威作福啊！你政府做一个小官员，作威作福啊！你再俾佢多啲权力呢，就更加唔掂啦。唔係太多人懂得做有钱嘅人，唔係太多人懂得做呢个嘅有权力嘅人。所以当神冇俾我哋嘅时候，会不会是神一个祝福来的？很多人有了钱，有了权势之后，生活很凄凉。我见到有些赚论亿以上的金钱的人，找到之后突然间不要扔掉，走去英国去进修啲神学，佢话我想传福音，冇咩其他原因，就系觉得哇，钱多咗真系唔系咁好受啊！你话我唔信啊？你心里边，我俾我试下啦。有啲嘢唔知得嘅，神知道比你嘅心唔知道更加多，只要你承唔承受得嚟。你无论我求神恩待，我哋所追求嘅更宝贵的东西就是属灵的丰富。好像个做爸爸的对他儿女对他家人说，现在我们已经很丰富了，他是不是很丰富？很贫穷，穷得不得了，现在我们很丰富了，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些钱。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贫穷，但是我们热心，我们爱神，我们有属灵的品格，这个就是我们的丰富。有一天神可能都将物质的金钱给一些我们都不定，咁啊感恩，求主帮助我哋。所以第三节讲到犯罪嘅行为，我哋睇第四节，由犯罪嘅行为咧去到犯罪嘅习惯。第四节嗰度话，遗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点解一个人会遗弃律法？因为佢先遗弃神。因为我们常常说，那些哲学家岂不是告诉我们，没有神你什么都可以做。一个人为什么会去犯罪的地步呢？他遗弃律法，就是因为罪有一种特点，就有所谓罪中之乐。犯罪好像吸毒一样，尝过罪中之乐之后，你越陷越深，你需要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魔鬼撒旦的手法通常都是这样，给你一些小小的便宜，一些小小罪中之乐，你一入了去之后呢就一生的折磨，不值得的，不择手段，为了求财，为了求成绩业绩，得到那笔小小的钱，结果呢一生都受折磨，几可惜。报纸你成日睇到咁嘅情况，我有时睇到话，因为咁有钱，为咗几万银咧，佢话俾人捉去坐监，好唔值得嘅。你已经有几千万、几亿啦，都为咗几万银。呢个犯罪嘅习惯就系咁样嚟嘅，越陷越深。一个人遗弃神嘅律法，因为他首先宣称神不存在了。为什么他要宣称神不存在呢？譬如我们讲一个本来认识神又认识圣经的人，他宣布神不存在，就因为他起初读圣经的时候很有味道，遵行神的话语侍奉神很有味道，但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呢，他爱罪爱世界，一爱罪爱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他听，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当一个人包二奶的时候，自然他就不爱他太太了。他说爱太太是假的，你真的爱太太你就不会包二奶了。一个人爱罪爱世界的时候，自然对神的心就不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初初信主的时候，一个人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回教会敬拜神，又回成长班，但慢慢到了一个地步，读圣经又没有味道，参加崇拜呢就周身不自然，等快点呢就崇拜完结呢，翻成长班更加没有这样的需要。那个人进入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是因为他爱罪爱世界，慢慢爱罪爱世界的时候呢，不能够控制到自己，唯一的做法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宣布没有神，一没有神的时候，你不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做什么都可以，是不是遗弃神的律法，那就可以犯罪越来越多，起初都不习惯，但是犯罪的事呢就慢慢会习惯的。好像一个基督徒，他第一次喝醉酒醒了之后呢，很沉愧，心灵里面很不舒服，很有罪疚感，但魔鬼撒旦对他说，不要紧，你再喝就行了，喝多几次你就没有这种的痛苦的感觉了。他真的去喝，很快就这些感觉没了，继续喝，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罪汉，喝酒而死。罪就是这样，没有神什么都可以做，遗弃神的律法。另外一种遗弃神的律法，我想是大部分本来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可以这样做的，就是说他仍然相信神存在，但他所过的生活是当神不存在这样过生活的。他道德行为和未信的人没什么分别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同不信的他的行为没有分别，只不过他心里面仍然承认有神，但是当神不存在地过生活。一个人这样遗弃了律法之后呢，跟着就夸奖恶人，进一步这种习惯给到他夸奖恶人，这个犯罪习惯另外一个更进一步的表现，夸奖恶人有没有那么离谱啊，恶人就是恶人啦，犯罪的事就犯罪的事啦，应该去指责他。但是在今天这个的败坏的社会里面，夸奖恶人和他的恶事是真的周围我们都见到的，甚至包括不好意思我们基督徒在内一样，我们夸奖恶人一样，我们是夸奖罪恶的事。几多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片集是以黑社会赌博做主题的，但是将它呢来到是渲染包装成为呢黑社会行为是 值得推崇的，是好事来的。赌博呢，很威荣的事情来的。赌侠、赌圣，但实际环境里面你见不到这些这样的这么威风的赌徒的。我都见到一些赌徒，他们找我的时候都是头耷耷眼湿湿的。见不到好像电影这些这样的。但我们今天喜欢这些这样的电影。所以越来越多这样的电影，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嘛，喜欢看嘛。遗弃律法，夸奖恶人，几多今日啲小说、今日嘅电影系以色情暴力做主题嘅，但系我哋中意睇，我哋觉得系好事，就喺嗰处嚟到夸奖紧恶人同埋恶事，包括我哋细蚊仔佢哋所玩嘅电子游戏机几多嘅暴力，我哋唔觉得一回事，细蚊仔咧更。啊、笑到呢碌地咁嚟玩呢啲咁样嘅电子游戏机。我哋系咪整个社会包括我哋基督徒在内喺处夸奖緊恶人同埋罪恶嘅事情。同性恋嘅行为正因为系罪恶嚟嘅。同性恋嘅婚姻正因为系罪恶嘅。但我哋今日话你唔好咁古老啦，我哋思想要前卫啲，开放啲，要接纳。有不同的形式的婚姻，不同形式的男和男的关系，女和女的关系，只不过你不开通而已。夸奖恶人罪恶的事情，这个夸奖我们常常说更可以是一种很消极被动的，就是对罪恶我们憎恶，我们漠不关心，我们纵容。好像我们常常提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好撒瑪利亞人故事裏面那個的祭司利未人，作為祭司利未人行過那條路，見到人被賊打傷，成日都是這樣的啦，這個社會是這樣的啦，那就零零頭就走了去了，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祭司，因為這樣的利未人，以致到呢那條去耶利哥的路呢有越來越多的賊，因為祭司和利未人呢憎惡漠不關心，纵容这个事情，视若无睹。我们怎样胜过这些犯罪的习惯呢？胜过一件的罪不容易，胜过犯罪的习惯更加不容易。所以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简单很有效胜过犯罪的习惯的方法，就是第四节这里所说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养成一个遵守律法的习惯，我们就胜过犯罪和犯罪的习惯，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怎样胜过懒惰的习惯呢？很简单，逼你自己殷勤去工作，当你养成一个殷勤工作的习惯的时候，你自然就胜过懒惰啦，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怎样胜过憎恨人的罪呢？就是你靠主的恩典学习去爱人，去关心人，去帮助人的时候，当你这样去关心人帮助人的时候，你自然不会憎他，不会是不喜欢他啦，就是这样胜过憎恨人的罪。但我们都留意这里讲的不是说听道的，听律法的，研究律法的就能够胜过罪，都是罪的习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犯罪的习惯的社会里面，不是需要更多听道的人，不是需要更多参加成长班的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听完道之后去行道的人，参加完成长班之后去行道的人，遵守神的律法的人，这样的人才胜过罪的习惯。单单听道是不足够的。而且你这里说养成一个，我们要养成一个遵守神的法律的习惯，这个不简单的，而且要越细个就越好。所以今天母亲节我们都鼓励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教导你的子女，我们时时说圣经说，今天专家都说六七岁之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时间，是断定他一生的品格的时间。六七岁之前养成他一个遵守神的律法的习惯之后呢，他一生都不会忘记， 養成習慣咯。好似一個養金魚嘅人咧，個金魚缸好細，嗰條金魚喺金魚缸嗰時咁打圈遊嚟遊去。有一次呢、這個養金魚嘅人，佢要洗個金魚缸，就將嗰啲嘅金魚倒喺嗰個沖涼缸嗰處。咁佢心意就話、是：哇，倒喺沖涼缸咁大缸水咧，佢梗係遊得好開心啊，周圍遊。咁佢發現唔係喎。嗰啲魚落去之後又係遊小圈子嚇，遊嚟遊去，好似個沖涼缸咁樣嘅遊法，唔好好似嗰個魚缸咁遊法啊！習慣咗啦嘛，習慣係自細養成嘅，越大越艱難。所以人話，人生下半場嘅生命同埋品格咧，係人生上半場所養成嘅各種習慣組合而成嘅。我又唔係好贊成，我唔係好贊成。人生上半場嘅生命同埋品格，係人生下半場嘅生命同埋品格咧，係上半場所養成嘅唔同嘅習慣所組合而成嘅。我唔同意嘅地方就係，因為呢個用咗打足球嘅比方，應該用打籃球嘅比方咧，係更加適切嘅。打籃球唔係上下半場，係四節嘅。所以人生第一節就已經斷定咗你跟住嗰三節人生嘅品格同埋生命嘅境況。第一節甚至第一節嘅前面嗰段時間已經斷定咗啦。遵守律法的卻與罪人與惡人相爭，與惡人相爭呢、這個話佢遵守律法咁就同惡人相爭。这个真的与王相争不是说你要拳头对拳头，我跟你争论一论，不需要的。当你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其他人呢做坏事自然不喜欢你。所以难怪很多的年轻人做了基督徒之后放在学校的时候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了，那些人笑他捉弄他欺负他。几多人在公司的时候别人知道是基督徒之后，啲同事唔中意佢，欺负佢。所以当你肯遵守律法嘅时候，你就好自然同恶人相争，佢就自然唔中意你嘅咧。耶稣基督更加系咁啦。嚟到世界嘅时候，就系嗰啲识律法嘅人攻击耶稣基督最多，因为佢哋犯罪啊嘛。耶稣将他们很多的罪揭露出来，遵守律法的与恶人相争，这个相争还可以好像挪亚一样，知道那当时的世界要被毁灭，他在那传义道，也可以好像以利亚一样跟巴力的先知抗衡。我们有没有勇气做这样的事情呢？是最得限度，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驱除黑暗，防止腐朽。我们看去到第三步，由犯罪的习惯去到犯罪的品格。第五节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一个人由欺压的犯罪行为去到习惯了就遗弃了神的律法，更進一步呢就成為一個壞人啦，壞透啦，好似個蘋果爛曬。做咗壞人嘅時候已經係一種犯罪嘅品格不可收拾。好多人所犯嘅罪喺報紙上面我哋睇到，哇點解一個人會犯咁嘅罪嘅，冇可能㗎喎，係咪佢唔正常呢？好多呢啲犯好嚴罪我哋認為唔可能嘅罪嘅人呢都係正常嘅。一般不是道德上面的正常，因为他都不是有精神病的，品格有问题。怎样一个做丈夫的可以杀了自己的太太，为了要得到那些保险金可以去包二奶，连自己的仔女看不过眼，要告发自己的爸爸做这样的坏事，很镇定无动于衷。 就是由犯罪行为去到犯罪的习惯，去到犯罪的品格，整个人道德灵性败坏晒。这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来源，一句好跟这三节圣经很符合的说话，其实是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叫 Charles Reed 他所说的，那个重行为呢修习惯，重习惯呢是修品格，重品格呢修命运，一生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Charles Reed 是一个坏透了的坏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里说呢，不明白公义，无知，不明白公义。公义就是什么是是非对错，公义就是什么是我的本分，公义就是什么是神宣判是对是错的事情，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公义。但他不明白，因为他是一个坏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坏人？就是罗马书第一章21节那时候开始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够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变昏暗了。人为什么会无知啊？不明白公义啊？就是这样，知道神存在，但不当他是神，当神不存在地过生活，思想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就是这样。咁究竟不知道咩呢？唔知道咩係啱，咩係唔啱，咩係错囉。不明白对错，就一个坏人。喺品格上面已经係不可收拾啦。不明白对错嘅喺今日嘅世界真係多的是。如果单独某啲嘅人係咁，我哋觉得都唔紧要。但如果係成为普遍嘅现象，你问这个何等的可怕，整个社会都变成一个犯罪的品格。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中学生的讨论，伦理道德的讨论，可以说呢，物归原主，这个不对，是错的，是不好的，是不好的行为。去到大学那里怎么办？去大学的那里就好像哈佛的大学生一样，老师给他们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屠杀600万犹太人在伦理道德上面对一个错，没有结论，即是不能够肯定这个是错的事。坏人不明白公义，如果整个社会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是可怕。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這裡所提醒的，唯有尋求耶和華的，尋求耶和華是唯一解決的方法。今天我們當我們看到這個社會敗壞的時候，這幾天報紙頭條新聞就說，某間大學懷疑之中，雖然他們有些副校長出來講說話，說集體作弊，說我們很震驚，大學生。另外一間大學呢，在网上面大学生勒索其他的学生，哇，还有其他的败德的行为在报纸那处揭露出来，我们觉得震惊。怎样解决这些这样的不明白公义，形成到犯罪的品格的地步？寻求耶和华。今天我们不是这么看，这么多问题吗？做好教育，做好科技，解决所有问题。虽然我们时时好像在批评教育，不是，我们并批评教育是不好，我们所讲的只是说教育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不要好像传统中国人的习惯一样，认为呢教育是中国人社会的独特的宗教来的，因为 教育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教育是好，但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这里所讲的坏人的问题，解决不到。 科技是好解决不到的问题。唯有耶和华，当人回肯回到神的书，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给人有新的生命，能够彻底解决。教育科技是防腐的作用，防腐有限的嘛。神的方法，寻求耶和华的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才是最彻底解决的方法。你给一个有病的人，给最厉害的世界上的医生去医，医极都有限，都会死的。但是当耶稣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永生，那是永生。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得着福音，用圣灵在我们里面，要管理我们生命的人，这个是属灵的人。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今天我们追求知识的能力，因为资讯时代，什么知识啊？经商的知识，中国最需要的，科技的知识，教育的知识，这都是很多是需要的。但是更加需要的这个世代，是属灵的知识，做人的知识，品格上面的知识，公义的知识，叫人明白公义。求主给我们属神的人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起来今天对主说，我愿意在我的未信的家人中间，在我未信的同学中间，我的同事中间，我做光做盐。因为我们不要，我相信这个是John Stott 所讲的，当你见到黑暗的时候，不要咒诅黑暗，因为见到黑暗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光在哪处。当你见到肉腐朽的时候，你不是说、天气为什么这么热、咒诅天气，你是问盐在哪里。今天的世界的人都问基督徒在哪里，光和盐在哪处。就让我们起来成为一个全福音防腐的基督徒。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道德败坏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多传福音，多有生命的见证，品格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